神秘的旅店，演播柴少红。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冬天，那时我正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在森林里进行我们的野外考察。虽然名义上我们称自己是在搞研究，但事实上我们重视更多的不是植物与动物，而是在森林里学习野外生存的刺激与兴奋。我们选择的是很少有人出没的林区，但由于怕父母担心，所以就骗他们说只去像森林公园那样的地方。好在因为他们太忙，且又考虑到我们已经年满18岁，也就没有怀疑我们的话。那日下午到了目的地后，我们成功的躲过了许多双眼睛，悄悄的潜入到了森林中。此行我们共去了6人，领队的是有大胆王之称的胖子，队员是我、恩阳、阿奇、小龙和淘淘。胖子是很有指挥天赋的，一到那儿他就像模像样的给我们指派起了任务，结果找食的工作落到了我和恩阳的肩上。我对此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说晚餐必须要有荤菜，而恩阳却显得高兴异常，他还扬言说要抓5只兔子做点心，真不知道他的这个想法是怎么蹦出来的。分工完毕，我和他便开始了工作。我认为没碰上食肉的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吃荤菜的事最好想也别想，所以只能找用来充饥的植物。可恩阳却做好了一个长叉，似乎铁了心一定要逮到一只兔子。正当我在拨弄地上的菌菇时，突然听到恩阳大叫了一声，
看那真有兔子。
我连忙抬起头，兔子倒是没瞧见，却看到了恩阳拿着长叉飞奔了过去。
等等我，
我怕他一个人会有危险，便急忙跟着他跑了过去。我们俩就这样越跑越远，无论我怎么叫恩阳停住，他都不听我，而他又是区里的短跑冠军，我也无力追上他，所以直到他自动停下，我才赶上了他。
哟，还是没抓到，太可惜了。
恩阳笑着挠了挠头，向我做了个抱歉的表情。可我却再也克制不住我的愤怒，我朝他吼道，
搞什么，叫你干嘛不停下，你知不知道跑得太远我们会有危险的。
还没等我说完，天上就传来了打雷的声音，这时我才注意到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而且还带来了下雨的征兆。再转头看看来时的路，它已经变得曲折而漫长，仿佛还时不时的变动着。
Sorry 老弟，我没料到森林里的天黑得那么快呀。
恩阳道歉道，
看来一场大雨就要下来了，我们不如就笔直的往回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一切等雨停了再说吧。
哼，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啊。我已无力再骂他，
最好别出什么事儿，否则你要负全责。
于是我们便开始摸索着往回走，可是还没走出几步路，大雨就泼了下来，使我们顿时感觉继续前行的艰辛。俗话说得好，屋漏偏逢连夜雨。忽然恩阳脚下一打滑，顺势倒在了地上，滚下了山坡。我当时正好和他互相扶持着，所以也被带倒了下去。我只知道刚开始时我还边滚边叫喊着他的名字，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远，接着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我发现我和恩阳躺在一间房间里，那间房间的摆设很奇怪，茶几、门窗，包括被我们躺着的床都显得破旧不堪，而且还带有着一种难闻的类似东西烧焦的味道。墙上挂着的画都是歪斜着，唯一的挂钟的指针也停止了走动。
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古怪和陌生，让我不由自主的害怕起来。
这是什么地方啊？
恩阳终于也醒了过来。
我也不知道，我回道，然后关切地问他，没受伤吧？
恩阳检查了一下，发现自己的伤口都被人包扎好，便动了动手脚说，
骨头没事，瞧，伤口都被包过了，看来我们被人给救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他一样，于是说，
既然我们已经醒了，就一起去谢谢救命恩人吧。
不用谢了。
一个有些沙哑的女人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随后随着门被慢慢的推开，我们看清了她的脸，那是一张长满皱纹且没有血色的老人的脸，而且从她的眼光中我还读到了无限的悲痛。老太婆没有进来，只是说，
好好休息一下，雨还没停呢，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也别到处乱跑。
可是老婆婆，我忙叫住转身要走的她，能告诉我们这里什么地方吗？
这里是我媳妇开的森林旅店。
说完她就消失在了黑暗的走廊里。
老实说，我认为这里的条件吸引不到任何旅客。
不知为何，恩阳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刚想批评他几句，只觉得周围似乎热了起来，便对他说，
这里好像很热，我去接待处要杯冰水，你要吗？
当然了，快去快回啊，老弟。
恩阳得意地再次躺到了床上。我走出房间，只见走廊里漆黑一片，该往哪个方向走呢？我疑惑起来。
左边吧，刚才那个老婆婆好像就是往左走的。
于是我摸着墙小心地往前走去，刚走出五米远，只听见身边未开灯的房间里传出了小女孩的哭声。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怜悯之情顿时充满了心头。在这样一个漆黑的世界里，独自哭泣的小女孩该有多可怜呢？所以我怀着那份同情之心，在门外轻轻地问她，
小妹妹，为什么哭啊？
房里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回不了家了，红红的一片，我找不着路。
啊，什么意思啊？
我一头雾水。啪，房间里的灯被打开，女孩打开门，伤心地对我说，
我想回家，可是只能看到红红的一片。
我打量了她一下，虽然她看上去与普通的小女孩没什么不同，但我心里却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儿。不过我没有把这种想法转换成为表情，我只是安慰她，
你怎么回不了家呢？明天我负责把你送回去。
真的？
女孩停止抽泣，高兴地笑了起来。
你真是个好人，我待会儿就告诉舅舅，叫他同我们一起走。
原来他还有个舅舅啊，那他为什么不带他回家呢？莫名其妙。
我边想边准备离开，只见那小女孩在屋里开心地跳起舞来，她的动作轻盈的叫人不可思议，却也让我在意外的同时产生的一种奇怪的恐惧感。
到底问题在哪儿呢？
我一时想不出来。我离开了小女孩的房间，继续向前慢慢的走去。终于我摸到了楼梯，然后顺着它来到了一楼。和一般的旅店一样，一楼就是接待处所在地，柜台后坐着一个正在看杂志的女人，我想她应该就是这家旅店的主人，老婆婆的媳妇。柜台左边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把帽子戴得很低，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于是我朝女主人走去， 可刚想说话，就被一个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来的人给撞倒。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站起来，对着那个人不雅的举动很生气，可他却没有向我道歉，他只是盯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阴阳怪气地说：
我不认识你啊。
我也不认识你，我还口道。这时坐在沙发上的男子说话了：
阿克，快回到自己房间里去，这里一直就只有我们几个住着，能来几个客人不容易，别吓到人家。
不知为何，阿克听到了他的话后，就像得到了命令的士兵一样，立刻低着头上楼。
你刚刚见到我的侄女了吗？
男人转而问我。
是的，他说他没法回家，所以我答应送他回去。
我回答，心想原来这个男人就是他的舅舅啊。
回家？哼，还有可能吗？
男人苦笑道。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除此之外我们哪儿都不能去。
他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然后说：
你不会明白的，不过你得记好，别再理我的侄女了。
我不懂为什么他对自己的侄女如此无情，但我也明白此时不适合管人家的家事，所以我便转过头向女主人道出了我下楼的理由。
对不起阿姨，您可以给我一杯冰水吗？楼上的房间里真的很热。
女主人没有看我，只是伸手从柜台底下拿了一个杯递给了我。
谢谢啊。
就在我接触到杯壁的那一瞬间，我被滚烫的杯子烫到了手，我禁不住叫出了声来。我仔细地朝杯里一看，居然看到水的表面都是气泡，而且有更多的气泡从杯底浮上来，这分明是刚开的水。我被吓到了，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能握着盛有开水的杯子而不觉得烫手。
这水还要吗？
女主人终于开口了。
这是这里最冰的水了，如果你嫌得太冰，我可以给你换。
这时我注意到女主人原来是个独眼龙，他的脸看上去很恐怖，特别是那双眼睛冰冷的可以刺痛人。我恐惧起来，颤颤兢兢地说：
不要了。
如果你再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叫阿克好了，不必亲自下来。
那女孩的舅舅又说话了：
那小子这两年一直生活在内疚中，让他多做点事，他反而会高兴的。
啊，知道了。
我已不能再控制自己的声音，所以再向他们道谢了后，我像逃命一样迅速地回到了房间。我决定，无论他们是好心还是恶意，我都必须叫声恩阳立刻离开。一进房门，我发现恩阳正将耳朵贴在墙上，一看就知道是在偷听别人的讲话。他看到我后示意我不要作声，几分钟后他把耳朵收了回来，对我说：
猜我刚才听见了什么？
我听到那个救了我们的老婆婆在骂人，他在骂他死了也不安分，还跑出来吓客人，那个人被他骂的一句话也不敢说。
恩阳停了一分钟继续说：
不是 我吓你，他骂人的每一句话里都有死或者鬼字，最可怕的一句是：你害死我们还不够，难道还不肯放过那两个孩子吗？
那两个孩子该不会是指我们吧？
我吓得直冒冷汗。
我想也是的，
恩阳冷静地断言。
总之我们所在的这家旅馆不简单，至少它是家神秘的旅店。
我同意你的说法。
我说着，就在这时我忽然想到了我一直在琢磨的那女孩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影子。
对了，
我叫出声来，
她的房间里亮着灯，可是我没有看见她的影子。
随后我又把刚才所见所闻都告诉了他。
这么说来，我们很有可能真的见鬼了。
恩阳不愧是大哥，这种时候照样能够沉得住气。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也已经是鬼了。
你们还没死？
又是那个老婆婆的声音，不过她这次的出现却差点吓掉了我的魂。老婆婆没有进来，她只是在门外继续说，
雨已经停了，12点前你们必须离开，出门后向东一直走，就能找到回家的大路了。
别无选择，我和恩阳只能照着她的话做了，结果却真的平安地找到了公路。不久后我们就被前来找我们的警察给发现，原来胖子他们见我们过了很久还没有回去，因怕我们出事就报了警。在警车里，我向一位警察打听道，
叔叔，请问你知不知道那森林里有一家非常神秘的旅店？
以前有过一家，但是不是什么神秘的旅店。警察笑着回答，那家店是一对婆媳开的，他们开在那儿主要就是为了帮助像你们这样因为冒险或者玩什么野外生存游戏而迷路的人。不过2年前他却被一把大火给烧毁了，听说房子的残壳还留在那儿呢。
烧了？怎么会呢？
我关切地问。听其他办这案子的同事讲啊，那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在那里放火，所以才导致旅店被烧毁的。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的所作所为害了自己也就算了，居然还多连累了4条人命啊。
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孩？
是啊，还有他的舅舅、女老板和他婆婆。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所有恐惧和疑虑都消失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房间里会有焦味，为什么那女孩会说一片红色，为什么那对婆媳的表情又可怕又悲哀，为什么会有那杯烫水，为什么那女孩的舅舅会说无情的奇怪言语，还有那个叫阿克的青年，他一定就是当年放火的人，要不然他也不会被老婆婆骂而不作声，也不会像女孩舅舅说的那样在深深的自责了。
后来警察把我们安全的送回了家，当然被家长的一顿痛骂是在所难免的。一个星期后，我和恩阳又偷偷的约好去了那儿，不过这次我们去那儿不是去冒险，而是去向救过我们的那个旅店里尚未消失的亡灵们送上了一束菊花。